欢迎嚟到希望之星财经观察站，我是主持人石头。今日做我哋嘅嘉宾系海内外嘅著名经济专家黄俊王先生嘅，黄生你好。
系石哥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咁，我哋呢两个星期啦，尤其三四月份啦，咁我哋预测咗美国银行嘅一啲危机啦，咁啊似乎而家睇到咗嘅情况咧，亦都系随住我哋讲紧嘅情况咧，系向上走紧嘅。咁啊而家咧，国会喺度讨论紧国债务上限嘅情况吓。如果琴日上个星期时讲咗，如果系爆煲嘅话，其实都相当之严重噶。咁啊而家仲未到爆煲嘅时间，所以咧我哋暂停呢、這个。咁今日翻嚟讲紧咩咧？就讲紧《經濟學人》在上一期的封面中出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中國威力即將見頂》，一個問號，就未見頂的，就是在說的。我們會追蹤一下這個情況，然後呢再跟大家講一下近幾年講得非常多的關於中概股審計的風暴，現在亦都有消息出來，因為我們這個媒體是一個獨立的媒體，亦都是一個正常的運營的媒體，亦都是在美國正常註冊的一個財經節目，所以大家可以多些看看我們這個節目。我們從這個《經濟學人》的這個封面故事《中國威力即將見頂》一個問號開始，等下黃生跟我們解釋一下為什麼會有這篇文章和它的題目呢，是這樣是什麼意思呢？
是《經濟學人》一向都是應該說是封面故事都好有內涵嘅，其實嚴格講，佢係一個喺經濟學界比較有名氣，但係佢唔算話專業期刊啦，但係已經係相當有影響力嘅雜誌嚟嘅。咁啊，佢就講就話，過去嗰四十年啦，咁啊，中國大陸嘅崛起，咁一個應該講係呢個叫全球一體化一個比較顯著嘅特點啦。其實中國係喺全球一體化入邊明顯一個受益者，咁啊，即係將好多產業轉移，就令到中國成為一個全球嘅嗰個製造業嘅個生產基地啦。咁啊，喺1979年咁，中國實施咗國家開放之後，咁平均嚟講咧，就係呢四十年咧，個 GDP 其實都係速度相當快，就係以每年平均9%嘅速度增長緊啦。咁啊，呢種咁樣嘅快速增長係令到即係基本上我見到係過去尤其十年文革之後，中國係極度貧困。咁基本上嚟講，而家就大部分人都已經擺脱咗呢種咁樣嘅困境。咁啊，時至今日，中國目前嘅嚴格講，佢響全球嘅產品，即係我哋講工業產品嘅嗰個全球佔比啊，去到25%嘅。咁同埋嚟講，就而家嚟講嗰個即係中國，即係我哋成日講嘅製造世界工廠啦，的確係佢嗰個製造規模係重新塑造咗全球嘅經濟嗰個產業鏈嘅。咁呢樣嘢就其實喺疫情嗰三年體現比較嚴重，即係比較明顯啊，就係疫情爆發時候就好多口罩啊、醫療用品都發覺有部分嘅產能咧係需要中國提供嘅。咁其實呢樣嘢都係喺即係災難入邊先體現出嚟，即係原來有啲嘢原來全球一體化都係有利有弊嘅。咁過去見到過去呢個新嘅十年之後咧，見到1912年到2022年咧，咁基本上就係而家新嘅北京管理層咧，係希望中國係用一增長嘅影響力咧，係重新咁塑造緊全球嘅地緣政治秩序咧。即係我之前成日講啊，呢個所謂嘅嗰個叫做人類命運共同體，其中包括一樣嘢就係重新要塑造一個價值觀同埋一個叫做政治嘅秩序嘅。咁經濟學人講咧就話有一個陷阱出現咗，就話即係中國係快速咁崛起。咁而北京嘅承諾緊呢個國家可以未來即係幾十年咧實現一個叫做偉大的中華民族復興啦。咁但係喺經濟方面嚟講咧，我哋見到嘅數據並不是即係咁即係我哋講嘅並不是就係咁樣情況嘅。因為十年前咧就預測嘅普遍好多預測嘅嗰啲咁嘅機構咧，佢都喺預測緊中國嘅 GDP 或者可能係大概2045年啦、2050年左右啦。咁就可能會超越美國，並且係保持領先，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嘅。咁啊，但係而家睇翻嚟咧，而家呢十年過去咗啦，咁其實就睇翻呢種，即係而家再去吹呢個概念，人就好少。基本上嚟講，就大家都覺得係嗰個可能性係越嚟越縮小，同埋會保持一種比較相對保守同埋負面嘅一種咁樣嘅態度嘅。咁呢個就係即係我哋講嘅呢種咁樣嘅變化，就考慮緊而家新嘅一個思考出嚟，就話咁其實中國係咪喺影響力方面就同美國競爭嘅？咁其實呢個思考嚴格講，我覺得都唔係思考啦，就睇翻最近即係呢兩三年美國國會一啲競爭法案啦，同埋一啲其他嘅一啲相互嘅制裁法案，都見到係即係已經係中美之間喺經濟領域同埋其他領域嘅競爭係越嚟越激烈嘅。咁一啲觀點認為， 中國的實力咧係相對於其他對手而言咧，目前是下降緊嘅。咁並不是好似之前十年前咁嗰個比重咁大嘅。咁呢個係即係認為即係佢要超越美國呢個可能性係變咗相對嚟講就係等中短期嚟睇咧，就係基本上可能性越嚟越低嘅。咁其中嚟講就係覺得有個新理論就係而家提出嚟就係叫做係中國巔峰理論。咁佢哋認為依個國家咧已經係而家已經去到巔峰狀態啦，佢未來嚟講就唔可能超越佢之前嘅巔峰，佢未來只能夠話要麼就衰敗，要麼就即係慢慢就衰減落嚟，就咁樣平穩發展。佢未強大到足以破壞即係全球現有嘅秩序。同時嚟講就係話而家全球對佢即係信心方面係隨住時間嘅增加係一步一步咁減少嘅。咁當然要留意咧，呢個叫中國巔峰理論嘅一個研究假想，其中一個就係台灣即係台海戰爭嘅嗰個爆發係一個誘發點嚟嘅。咁呢個中國理論即係個巔峰係指個頂峰嚇，頂峰中國理論咧係基於一啲即係我哋講嘅過去中國呢四十年嘅快速發展，過去嗰種風即係我哋講嘅開船咁順風，係喺過去嗰十年咧慢慢轉變成逆風嘅。咁啊，障礙緊中國嘅進一步發展嘅。咁其中第一個呢個逆風咧，就迎嚟主要嘅人口統計啦。咁就係見到係過去呢十年中國嘅適齡嘅呢啲勞動嘅人口不斷咁減少，而同時咧個老齡化情況係非常嚴重嘅。咁啊，係從整體嚟講，人口嘅總體嚟講，而家印度唔超咗北京，超咗中國啦。咁另外嚟講就係而家就我見到北京係包括中共咧，其實都説服緊中國嘅一啲夫妻生育更多孩子，但係見到已經2016年、2015年開始做呢樣嘢，睇落去都唔係話太有效。咁啊，聯合國認為就係話到到本世紀中葉嘅時候，中國嘅勞動人口咧可能會減少四分之一。呢個
好犀利嘅喎，呢個數字
係。四分之一，咁基本上係我哋講就基本上係要即係同世界工廠就基本上係個揮手告別，因為你講得好啱嘅，點解好犀利？因為本身嚟講一個老齡化啦，佢哋需要去撫養老人啦；第二個本身嚟講個勞動力咧，就佢冇咁多富餘去，即係佢要先即係簡單講就搞掂國內嘅生產同需求，跟住你只要有多嘅有剩嘅勞動力先可以去提。口去滿足其他國家的需求，咁所以其實睇翻中國係用緊，即係可以提供緊五分之一嘅嗰個產能咧，相當部分都嚟自於個年輕人嗰個增加，咁所以一減少嘅話，基本上就係根據聯合國嘅嗰個統計嚟講，認為就可能就即係真係損失比較，即係呢個對於經濟打擊好大嘅。咁而家嚟講就增加嘅工人嘅係經濟增長的一種方式，因為只有人口不斷增加。適齡嘅人越嚟越多，你先可以即係創造產品，而唔係單純嘅機械化。因為中國機械化嚟講，就即係都係我覺得就未來呢段時間，你機械化，人哋機械化，但總嘅勞動力係減少，就係會影響生產嘅。咁而家中國第二個經濟問題就係人均產出就冇之前咁大嘅增長。其實而家好多時候，你都留意翻就中國嘅官方嘅敘事模式咧，都好多時候都會強調係嗰個叫中國總體 GDP 啦。咁事實上嚟講，就係喺人均方面咧，佢好少去提，因為個原因就係話咧，因為過去嗰四十年咧，中國人口亦都不斷增長，佢係為嗰個 GDP 數字咧，亦都係有個即係增強嘅作用嘅。咁而人口老齡化同埋嗰個生產力減少咧，咁佢未來嚟講就呢種人均增長就最明顯一個即係一個都睇出嚟嘅。咁另外廣州而家嗰個由於中國社會照顧老人啊，同埋家庭照顧方面嘅社會保障係比較疏於呢方面嘅，所以中國社會可能未來嚟講就即係離開，即係我哋講嘅點解佢會認為離開呢個封頂嘅原因，其中一個就係更多嘅社會資源咧，同埋人口咧係會被用於即係強迫咁佢哋留低落嚟照顧老人同埋小朋友。咁我哋見到而家嚟講就係睇到好明顯一個數據就係呢幾十年咧中國嘅房屋啦。公路啦、鐵路建設同埋基礎設施嘅支出咧，係面臨緊一個我哋見到係遞減緊一度，即係慢慢遞減緊嘅。咁經濟學人呢啲亦都係提出一樣嘢，就話佢認為目前即係北京嘅而家個即係越嚟越即係揦得比較死嘅計劃經濟同埋政治上面嘅一種叫做比較高壓嘅狀態咧，令到一啲企業家開始，尤其是民營企業家越嚟越緊張嘅。咁長遠嚟講就可能會大幅度咁降低中國喺創新方面嘅能力。 咁另外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呢三年嘅疫情加埋個地緣政治緊張，令到好多原嚟喺中國應該講係即係啲耕耘比較深嘅企業啊，同埋一啲根深蒂固比較喺中國已經做得幾十年嘅企業，都反而係好急於將佢供應鏈喺中國移出去。咁呢樣嘢方面相對嚟講又啱好撞埋咧，就美國白宮而家係一直想限制中國喺某啲技術方面嘅能力啦，例如嗰個人工智能啦，嗰、那個我哋講芯片啦，同埋一啲高端嘅製造方面嘅。咁所以嚟講就話你人口減少咗，因為人口本身嚟講，如果中國仲係可以維持人口比較高速增長咧，佢仲可以喺一啲高密度嘅嚟製衣啊，即係紡織業啊，同埋一啲我哋講嘅家用電器呢部分仲係爭取到優勢。咁但係呢部分如果人口減少咧，就係其實傷害比較大。第二方面咧，高端部分亦都受到歐美而家聯手嘅限制。咁所以嚟講就係我哋見到係美國同歐盟一盟友越嚟越開始傾向於係限制中國喺半導體機器方面，包括尤其是包括埋日本咧。全日本係即係嗰個機床出口中國咧，我哋見到單單係過去一季度咧都減少10%到20%之間嘅，就差唔多20%嘅。咁呢個要留意翻日本，點解我特別講日本咧？因為喺高端製造入邊咧，就係好講究機床，機床精密加工咧好重要嘅。咁日本嘅機床係因為德國去日本咧係好出名嘅。咁日本嘅減少係明顯嘅，我哋覺得就會即係對中國未來喺一啲中高端製造方面嘅發展係受到相當大嘅制約嘅。咁呢啲即係睇落去啱先我哋講嘅呢啲因素，其實係削弱緊中國大陸嘅經濟嘅增長嘅長期一個咁樣嘅方向嘅。咁啊喺12年前咧，高盛就比較即係樂觀啦，佢認為中國嘅 GDP 係會喺2026年啦，即係三年之後係超過美國。咁而且嚟講就係本世紀入邊咧就係中國嘅經濟可能再增長50%嘅。咁而家我哋見到高盛就已經完全改曬呢個講法，但係高盛仲係比較樂觀，佢認為中國係會喺2035年12年之後就超過美國，而且佢巔峰值嘅時候咧，但係啱先我哋講嘅佢巔峰值嘅時候就會我哋講就仲會向即係佢嘅峰值比而家仲要高15%嘅。咁但係除咗高盛之外，其實更多嘅調研機構都係比較悲觀嘅。咁啊，包括 Capital Economics 咧，佢認為嗰、那個中國經濟咧，應該講係佢認為都短期佢可以見到嚟講，永遠都可能成為唔到老大。而且佢認為按照高盛計法咧，佢叻曬都係喺2035年咧。能夠去到美國嘅90%咧，已經係相當厲害。而且佢認為呢個即係呢個可能性其實都唔係有咁大嘅。咁當然啦，啲預測嘅預測啦，就即係唔係確定嘅。但係比較有説服力一點就係、是，其實中美之間其實而家嗰個喺全球嗰個經濟方面、政治軍事方面已經形成咗一個即係、就是、我哋講嘅不得不承認成為兩大核心點。其實喺未來呢10年入邊咧，係不斷咁左右緊全球嘅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方面一個運行嘅。咁呢方面嚟講就，不得不承認，佢已經係成為咗個即係有相當影響力嘅咁樣嘅國家，係上一個。
嗱，啱先你講緊高盛咧，佢嘅預測仲係喺度預測緊嘅呢個咁嘅情況啦。咁其實咧，係咪高盛嗱？我哋一直都講緊話，當北京方面需要外來資金嘅時候咧，其實高盛咧去捧場係其實係經常性嘅事情啊，而且亦都係高盛喺中國大陸咧，其實亦都賺咗唔少錢嘅，可以咁講。咁會唔會亦都係呢個咁嘅原因咧？佢要被逼高估呢個咁嘅中國嘅經濟嘅咧？
你講得好啱。其實咧，好多時候呢啲咁樣嘅投資銀行咧或者投資機構咧，個出報告係有兩個版本。即係我平時講嘅付費版同埋個免費版啦，咁嗰時候佢喺免費版咧對普羅大眾啦，咁啊收費版都有分級數咁啊，你都知道有99啊，299同埋有門檻500萬以上先可以睇，即係呢啲有門檻嘅。咁佢高盛肯定係相當多嘅基金咧，就係有投資到中國大陸啦，同埋新興市場。咁呢啲基金咧，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即係我哋講嘅啲頂端嘅獵食者嚇，即係肯定唔係普通股民。咁佢呢啲係點入去點出嚟咧？就係高度所謂秘密嚟噶啦。咁有時你即係不排除佢用呢種方式放煙霧嚟換手啊。一方面可能吸引啲即係外嚟嘅資金接佢喺國內嘅一啲原嚟投資嘅波，即係我要出
接盤啦。
有句話就叫做即係其實呢樣嘢你都冇睇小北京嘅做法。即係當時我哋今日啱好有另外一個採訪講房地產啦。咁2015、2013、2014年就咧有句話就中國叫做房地產去庫存啊，一樣道理。咁好多人以為去庫存就平賣啦，以為好似美市百貨大減價，好似個黑色星期五咁，其實唔係。真正高手係佢漲價去庫存嘅，即 即講到好好，咁啊順便就去庫存咧。咁我諗高盛呢樣嘢，即不排除啱先石頭哥嘅揣測，有我可能係即係漲價去庫存啊，加價你就反而係甩啲貨咧。呢個係有一定嘅可能性嘅，係石頭哥。
所以啊，黃生成日都講緊。免費是最貴的，可能就是這樣來的，是不是這個這個就是黃生經常都在說的這個道理的。那我們今天說的第一個問題呢，就是經濟學人出了一篇文章，就說講到了中國的影響力呢的威力去到見頂，那究竟是不是呢？其實現在很明顯看到了，在中國大陸呢現在的經濟下滑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來的。那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共點救咧？似乎我哋睇到佢咧，係好似冇乜辦法咁啊，黃生。
嗯，係。咁啊，《經濟學人》呢個報告咧，就下半 part 就講呢樣嘢。咁就佢話，即係中國點樣去，可能會點應付啊？即係佢可能點應對呢種咁嘅情況？即係如果第一個就係比較第一 A plan plan A 啦，就比較平坦啲嘅，即係相對嚟講係比較樂觀啲嘅認為嘅，就話北京可能會改變一啲佢嘅策略，咁就開始促進生產嘅經濟嘅增長。咁由於而家目前嚟講，中國其實個人均收入係其實相當低嘅，尤其是可支配收入。咁基本上就老百姓係比較希望增加佢哋嗰個生活水平啦。咁佢可以即係應該講就話即係客觀啲，我哋簡單講句話就冇搞咁多嘢，就實實際際去做翻啲即係我哋講嘅經濟問題啦，即係冇搞咁多其他嘢。咁應該講就話其實佢呢個 plan A 咧，佢比較樂觀啦。佢認為即係政府方面可以停止咁依賴啲好浪費嘅國有銀行同埋企業。其實呢樣真係一個即係遠在英國經濟學人都認為係即係中國呢啲國企同國有銀行比較浪費啊。咁佢應該講啊，即係更多去規範一啲民營經濟市場啦，咁去扶植一啲民營經濟啦。咁同埋嚟講，就對於境外公司一啲國外公司投資，就唔好用一啲比較棘手、比較即係比較咄咄逼人、比較嗰種咁樣嘅不友善態度啦。咁啊，同埋如果緩和一部分嘅地緣政治危機啦，同埋嚟講就多啲令到啲企業相信喺中國做生意係合規合矩同埋安全嘅，呢個好重要，即係佢嘅 plan A 啊。咁呢種情況可能就會令到即係我哋講嘅嗰個中國嗰個發展會平穩好多，甚至講就可能會維持喺峰值附近咧，就上下流動，就唔會話即係高速咁下滑。呢個係比較樂觀嘅 plan A。咁啊 plan B 嚟講咧，就話就認為就好擔心就悲觀主義嘅睇法啦。咁認為如果經濟繼續下滑，因為本身中國佢即係好似一個即係我哋講嘅一個燒開嘅一個鍋爐咁樣，你即係佢要不斷消耗咧，佢不斷變大，不斷消耗。咁過去中國十年即係呢個發展咧，包括一帶一路又好，中國咁多建設好，其實佢需要個錢嚟養護嘅。即係你好似買部車，你都要買保險啊、加油一樣，係咪買間屋都要交嗰個物業税啊？咁佢當佢做到咁大頭嘅，其實咧佢需要好即係不斷咁燃燒緊佢嘅好多嘅嗰個經濟指標。咁當呢啲經濟嘅提供唔到咁多力量俾佢時候咧，佢就開始要變得就會向內同向外嘅兩方面嘅更加有侵略性同埋我哋講嘅攻擊性。咁呢部分就係話即係擔心，因為呢過去十年咧就中國係你見得好激進一啲啦，即係好明顯嘅一種叫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啦，係咪啊？咁即係越嚟越敏感，越嚟越即係嗰個對外方面係更加即係。因為嗰啲戰狼，因為我客觀講佢其實都民族主義同埋種即係比較即係硬朗啲或者叫做 migration 強啲嘅咁樣嘅方式。咁我哋見到咧就係經濟學人比較擔心，就係擔心呢樣嘢就話，我哋見到中國軍費嘅預算實際上嚟講係基本上係而家係每年都個增長咧，其實上年7%咧係唔多嘅。我之前有個節目做過，中國嘅軍費預算差唔多係經常係增長10%左右上下，7%、8%、9%到10%經常都有。咁佢比 GDP 嗰個仲要高啲，高少少啦。雖然佢開支軍費方面開支係低過美國嘅，但係追趕緊嘅。咁另外嚟講，軍費之外就維穩費用嘅，你就知道呢個維穩費用軍費差唔多1:1嘅。咁所以你見到，但呢啲有啲人講話維穩費用可能係針對個老百姓啦，但係始終呢啲都屬於我哋講嘅叫做即係有武力機關嘅暴力機關，即係有強大武力嘅。咁呢啲都係對於其他國家嚟睇啊，即中國認為就好強大咁，但係對其他國家嚟講就佢認為就會對佢哋即係個軍事力量或者係我哋講嘅嗰種武裝力量啦。咁睇翻嚟講，到2030年，尤其是中國嘅海軍規模係相當厲害嘅。咁根據經濟學人統計，係2030年指中國海軍嘅規模可能係從嗰個艦艇總數同埋嗰個艦艇噸位嚟講，係仲要比美國大一半啊，大一半。 同時講咧，就係之前我哋都講過話，即係停電問題咧，中國其實不斷咁提升緊核武器啦。咁未來十年，中國核武器仲會翻量翻，我再講一次，翻量翻。嗯，所以當時我哋嗰個應該，日本係最留意中國嗰個核武發展啦。咁睇翻嚟講，經濟學人自己嘅講法啦，比較中立咁睇咧，咁就中國嘅過去嘅二十年嘅崛起。这个速度很快，但是实际上它都在这里制造着一种不稳定的因素，它迫使着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是进行调整的，它其实一直想是重新这样叫做改写叙事模式，改写游戏规则，改写那个我们说的地缘政治规律的。那这种就是经常认为呢，就这种这样的破坏阶段，就是我们说就或者我们说的叫做打破旧世界啦，我们都知道以前啊，咁咩舊社會大革命一樣啊嘛，即係佢認為係打破社，即係呢個睇你站喺啲角度啦。咁啊，北京嘅角度就係打破舊秩序，建立新嘅嗰個叫做全人類共同體啦。咁你經常認為咧，就按呢個比較中性嘅立場認為咧，就嗰種快速咁破壞建立秩序嘅可能性咧，而家嚟講，佢認為係一個已經係差唔多要告一段落嘅。因為實際睇翻問題就話，而家中國嗰個硬實力同軟實力咧，好難話響短期之內就好似過去大家，因為尤其是係阿川上台之後，就歐美開始的確係對於北京對中國嗰個警示係即係明顯係完全係一個180度嘅轉彎嚟嘅，即係過去擁抱紅貓派係喺華盛頓係佔主流嘛，咁而家擁抱紅貓派喺華盛頓其實就並不是應該完全變化咗，所以嚟講就喺呢種咁樣嘅整個氣氛入邊，即係加埋中國經濟喺呢過去疫情同埋呢幾年嘅嗰個發展速度咧，同埋佢嗰個產業轉移方面咧，佢認為就好難會喺即係仲保持種威力去即係改變整個嗰個世界經濟秩序嘅。咁但係同時嚟講就亦都不難，亦都要警惕一樣嘢，就始終佢即係北京的決心和他的體制問題，那個體制呢也都是他對於一些國家的經濟前景，就是他是比較用一種比較非即是左右即比較激烈一點的一種非黑即白的模式，這樣這件事是 要留意的。還有來講就是他現在來講就通過四十年的發展是去到能夠跟美國雖然能夠說叫勢均力敵平起平坐，但是他對美國的那個全球話語權是有相當大的嗰個挑戰嘅，尤其是即係我哋睇翻嗰個即係嗰個美國國會嘅競爭法案啦，就好明顯嘅。佢既然認為你競爭法案嘅話，其實暗示緊你係有能力同佢進行競爭嘅。所以我哋見唔到國會話嗰個朝鮮勞動黨競爭法案就咁解，因為佢覺得朝鮮勞動黨即係未到班。咁所以都要客觀咁睇翻佢嗰個即係嗰個發展係去到一個就同。即係同美國嗰個競爭係越嚟越明顯嘅，咁當然嚟講就話即係北經濟學認為咧，其實中國或者北京咧，佢其實充分理由咧係去避免啲傲慢同自大，咁同埋講亦都可以減少南海同埋嗰個台海海峽嘅軍事衝突。咁呢個關鍵點睇翻嚟講就係即係美國同埋佢盟友係咪可以即係大家盡量減少嗰個誤判對方嘅意圖而減少衝突啦。咁啊呢個。經常出現呢份嘢之後咧，就之前因為我哋之前有個節目專門講就話歐盟同埋美國而家提出一個新觀點啦。我哋當時都有講過呢個觀點，就係應該講係未來嘅方向，就係叫做去風險化嘅嗰個來往啦。咁我見到最新咧，琴日就係美國嗰個大使館啊，佢就專門喺國內就發咗個咁樣嘅一個文，就話嘅布林肯國務卿就個講話就話佢就。應該對中國人對北京來講的就是我們不尋求與中國發生衝突或深的冷戰，我們也不試圖遏制中國，事實上美國和中國保持著全面的貿易和投資關係，我們大多數盟友及合作夥伴也是如此。他很強調他自己，咁然而佢呢個有時講嘢啊，但是呢個先進發展就係、是、關鍵點。然而我們堅決咁主張去風險及多樣化，而不是脫歐。我們還致力於與盟友同嗰個夥伴合作，推進一個自由同開放印太地區啦。咁啊，一個和平並尊重基於國際秩序嘅地區啦。咁其實雖然簡單，我見到係200字唔夠啊，但係佢入邊有幾個即係大家嘅重點一樣嘢，就佢第一個就好強調美國今次對華政策，佢唔係一個人啦，我不是一個人爭爭刀，佢拉住咗大多數盟友。咁第一個、第二個嚟講，就佢好堅持一樣嘢，堅決咁主張就係 要求即係去風險化同多樣化，即係唔係脱歐，即係好明顯。第三樣嘢咧，你都講明咗，即係佢嘅上嚟講係大部分嘅盟友同佢一樣，都係希望就係同中國保持一個全面合作同埋投資關係嘅。咁另外第四方面嚟講，就係佢好強調就話要保證一個啱先我哋講嘅話題，就要中國響台海方面啦，同埋一個即係我哋講亞嗰個南太平洋啦，同埋即係嗰個南中國海啦，就保持一個即係相對嚟講互相即係應該講係尊重、自由、開放咁樣態度嘅。咁呢樣嘢就態度比較明確，因為實際上嚟講，大家都評估緊，如果係封得太死脱歐或者甚至個關係太過惡化嘅時候，就難免會可產生一個即係擔心中國或者係北京嗰種過去佢要可能用民族主義或者用其他方式，即係我哋講嘅，即係走另一條路。咁另一條路嚟講，由於即係中國係軍事方面係對世界係有一定嘅衝擊力嘅，咁所以佢擔心如果走呢條路嘅時候，就美國可能同盟友就多一個即係比較難以對付嘅敵人。咁所以佢，我覺得呢個係好明確嘅意圖啦，係。
咁當然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而家其實講緊嘅咧，就係盡量咧等阿習總同呢個阿普京要分開啊嘛。咁而家佢講緊話，我唔同你脱歐，我就同你做緊生意。咁啊，同個普京有分別嘅 ，OK？ 咁啊咧就喺呢方面嘅話咧，我相信中共方面咧或者北京方面咧，佢其實係如果話歐美同佢做生意，咁佢當然佢唔會立亂話攞啲武器去俾普京啦，係咪？咁啊好明顯同個普京分開。咁如果一分開嘅話，普京就冇行啦，咁啊普京就輸硬啦，即係可能會係有咁嘅意圖啦。咁啊其中嘅一個啦，咁可能會係咁樣嚇。OK， 咁經濟學人嘅呢一篇文章咧，我哋暫時講到呢度嚇。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啦。我哋嚟講下呢個美國證監會對呢個中概股嘅審計咧，呢個咁嘅情況咧，究竟係一咩回事嘅？咁我哋休息一陣，馬上翻嚟。